所以呢，古代这个田啊，不自然的这个平的田以外呢，很多是我们的父祖穷田呢，是硬做出来的，用做出来啊，怎么做呢？石头把它敲掉拿走，然后直接雕跳泥土来这样子。啊，那么这样一个土地，在我们的父祖里面呢，没有时间尊重，而且呢过度使用土地。当代今天的台湾居民更糟糕，两个，第一个呢污染土地，污染土地就把我们的根把它污染掉了。这里我们的这点呢，台湾的知识界呢有一点是还不错了。台湾人这几年来所谓生态保护的观念呢，已经还不错了。不过呢，整个呢，希望产业界、政治界呢，完全要能接受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台湾这几年有一个误导，什么误导啊？我们环境保护和产业发展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个讲法不对。平衡点什么意思啊？哦，产业发展牺牲20%，我们环境保护牺牲20%。问题是环境毁掉20%，那么20%永远不能够回来啊。所以台湾这个这么小的一个海岛当中，所谓生态的承负量，这个承载力啊，非常的脆弱。所以台湾的产业应该是在生态原则之下产业发展，不能讲牺牲生态力，丝毫都不能够这个所谓牺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台湾的这个土地的彻底的商业化，这个是罪恶，这是全人类共同的罪恶了。共同的罪恶了，资本主义社会共同的罪恶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对的，土地不能买卖是对的，但是共产主义有一个错误，因为这个要做得到，上帝的意思，上帝自己的执行可以了，可是我们才人类的共产主义呢，把他是替上帝来执行这一点，人不是上帝，所以最后呢，共产党本身变成一个阶级，所以这一点要怎么办？我不晓得。我们只能后来诉诸于生态观念来面对台湾的土地变成商品，这是人类的罪恶的开始。因为土地成为商品以后，它的巨大利益只有一次。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这么讲？我记得我到苗栗的时候，苗栗高中的对面的土地哦，那个田呢，一坪两百块，现在一坪呢，最近又降了。这个在最高的时候，那一瓶40万50万嘞。好，这40万50万是我的主意，我卖了一次，赚了一笔钱了，赚了。下一次你的子孙买的时候，一定是40万以上嘛。所以说这一代就把土地的它的利益呢，子孙的利益就你这一代吃掉。你说，我这个钱够留给孩子买？这个不能这样算，你能够留多久啊？所以说没。我们每一代对土地而言，我们是给上级借土地的使用，借用而已。土地不属于个人啊，是属于 nature， 是属于自然，或者说属于上帝，或属于如来。把它商业化，最后我们现在说要反对商业化是不可能的。但是如何去让它阻碍、阻遏它，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生态保护的观念在台湾要绝对复位，当作一种宗教的观念去即可。生态学家告诉我们，台湾的最理想的人口是多少？你知道吗？可怜了，600万。600万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1945年，台湾650万人。台湾的生态承负量的临界人口多少？你知道吗？1000万。现在我们多少？我们的临界人口乘以2.3啊。所以我身上有一个想法哦，就是说单位面积的空间里面，应有的水分、应有的那个细菌或者病毒有一定的数目，超过了某一个数目以后，那些病毒会发现什么变化，产生新的病毒，非常有可能。所以在台湾会产生，因为生物的密度太高，产生了新的病毒没有办法阻碍的时候，一下子你要死了一票的，我就这样想，这个不是我的幻想。所以今天虽然谈的是文学。因为谈到土地，你最后必得你要归到生态保护的这个观念啊，这个是 讲文学，我说不要被土地发言，土地因为文学而得尊重。最后提到提升土地的这种观念呢，变成你生命归属、你终极关怀的目标。这种态度来生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了解到这个土地是一个不可取代的存在，而它是自然的一部分，然后你不要忘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你在英文里面呢，这个自然这个 natural N-A-T-U-R-E 哦，它有两个写法，一个写法是小写的 small natural， 那个就是人，不是人造的东西就 natural。 你用大写的那个 natural 呢，是包括所有的自然的存在叫做 natural。 人是 natural， 是自然的一部分。人 vs natural 就是人类灾害的来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以自然的一部分或自然的一个分子而生的存，和我们的大地，爱护这个土地，然后呢保护我们的树木，保护我们的所有的动物，因为保护那个东西就保护自然，它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它给这个平衡是人类这个唯一能够有序发展的东西。当我们小布里面特别要讲到大鲁鱼哦，大鲁鱼死的时候就提醒你说小心有一个毒，接着泥鳅死掉了，接着虾死掉了，螃蟹死掉了，最后死来死去植物死掉了，然后我们人跟着死掉。我们以这个观念，今天我们谈文学也谈到土地，谈到土地谈到自然，我们是自然一份子，我们以这种态度来生存来生活，是我想不但是台湾的，是人类共同的一个愿景。以这文学越来越不可能要政治，文学越来越没人要，你如果抱着这种态度来面对文学，我想文学还是应当还有一段可以陪着人类走下去的。今天在座的各位从事创作的人不多，和老师啊或各方面的这个意见领袖应该很多，我谈了今天的这些话有些东西各位可能没有什么用，那至少我讲的最后的一种人生观念，我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时间差不多，剩下的时间如果有要对话要问的话，我们再问。我们现在开始看，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讲那个文学和土地吧，土地，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无论是胡勒人啊，或者是客家人，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么有现在有一些人就考虑这个问题，就经常去什么找他的祖先去了，就找他根去了。像张前一阵张笑炎找到那个浙江去了嘛，那么最近吕秀莲的什么胞兄啊，也去也去找他们家里人，就是原是来的，无论是客家人，不是客家人，好像是来200年嘛，那个胡勒人来400年，那么对于他原来来那个土地，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感情？
你要我回答这个事儿。
对，就是文学和土地嘛，你原来是那个大陆那个福建那里来的那个土地，还有没有这个感情？
我看你这个东西就切中了。我一开始我讲所谓土地的意涵有这么七种，这个每个七种都可以强烈的吸引一个人的心，但这里面只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你如果真有就是有，不是因为受哪一种理论的影响或受哪一个人的影响，是人的天性里面有什么就有什么。那么我刚才说过，这个故乡的东西，你还有一个精神依托的那个故乡，那个故国神游，那个也是一个故乡啊。那至于你来源，像据说我的来源是蕉岭，如果是蕉岭，那么你如果觉得你有，那是真实的。那像我来讲，我这个是罗汉卡哦，我这个姓李，其实我知道，不知道哪个姓都不知道，我这几代我根本就那我这牌子都是假的，那就是因为汉人一定要找一些这个李良缘，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呢，如果有，对我来讲，以我来讲，如果讲我对中国的这个如果有什么感情，可能是一种心灵的一个故乡的，可能有这个护照，所以那个土地对我来讲，坦白讲，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没有感觉，你一样我讲的是假的， 啊，我刚才我又提到陶渊明，啊，我又提到呢，尤其我个人有一段年代对唐诗宋词迷得不醉啊，那里面的金石的故乡是有的，啊，所以说哪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我没有，我没有，这个一定要有，那不是这样，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刚才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如何在社区生活的基地里面。我说人类的那种认同，人类的故乡是可以复述的，不是只有一个，我认同这边的故乡，这里就不可以了，没有这回事。就是说你落实你的生命，刚才我说你的种子，你的种子也许像你今年假如是七十岁，好，七十岁像我这个年龄的话，你十二三岁的时候是中国的东北那个几度挖了一个小泥土拿来台湾种了，它再种了50年呢，种了50年，这个土地是不是你的？你如果觉得对这个土地你真的有感受有感情，那这个就是你的第二个故乡，他乡居久，居久也故乡。如果你现在没有那个记忆里边非常强，哎，很自然你就是那个地方。所以那里面就是说现在这是现在人的观念，就是 identity 认同，认同是什么？完全主观的意愿，我是这样讲。没有说，哎，你这样不对哦，你这样子对哦，或者你这样不道德，你当然没有这个事。今未来的世界，什么民族，什么国家，特别是未来的世界，我给他起一个名字叫什么？我一个名字叫什么？我叫世界体系在地主义啊。怎么讲？因为在生态上，这个世界体系，小心哦，不是政治，我绝对不认为世界统一一个帝国或哪一个人管，没有。我的世界体系是什么？生态体系。地球村的观念就是生态体系嘛。我们晓得在2个礼拜以前雅加那爪哇那边火烧山齁、哦、2个礼拜以后我们台北上空里面有灰烬掉下来。啊，中国这个内陆里面的沙暴齁、哦、1个多礼拜里面中心的山上这个上空里面泥沙掉下来。它是什么？世界一个体系嘛，生态体系。但是在地主义，我一开始讲上帝的爱或者上帝眼中人性的尊严，每一个地方都一样的。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现场，一个中心。世界上我们不要一个地方为中心，物理世界有一个为中心，那、啊、你是中心了，我们就旁边了。你白人最比较尊贵，我们不是白人就不尊贵了吗？所以说就是多中心嘛，就多元主义嘛。那什么，我的讲的在地主义嘛，每一个人尊重当地，那个就是你的。